请翻开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约书亚记十四章第，我们要读第六节到第十五节，十四章第六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里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里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四十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八十五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摩那是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和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我们再看第十五章的十三节到十九节，第十五章十三节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就是基列亚巴，分给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就是四塞、亚西曼、达买，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撒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父求一个爱情。亚撒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求你赐福给我，我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今天在我们当中要分享信息的是张宏张牧师，还有信息的题目是老当益壮。我将时间交给张牧师。
大家晚安。约书亚记从十四章开始到十九章，就是记载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如何的分给这约旦河西九个半支派。读起来可能会觉得有一些枯燥，好像只是例行公事，要把历史上的一些事情交代而已，但是中间仍然有一些很有趣的信息，所以我就还是坚持的逐段的讲这些经文。今天就是从十四章跟十五章里面来挑一些我个人认为到今天仍然可以对我们说话的一些讯息。分地业先从犹大这个族分起，其实这件事我们如果对于圣经稍微有一点 这个背景稍微有点熟悉的话，你就会发现这里面已经有一些它特别的意义在里面了。为什么？因为犹大不是以色列的长子，犹大不是雅各的长子，他不是老大。事实上他前面还有几个，还有三个哥哥。如果我们中国人认为中国人长幼有序，年龄辈分分得很清楚的话，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告诉你，犹太人对这些事情的执着不会比我们差的。所以这个事实上把犹大先拿出来讲，已经有他特别的一些含义在里面了。我个人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以色列在他临死以前，雅各在他临终以前，对于他的子孙以及约瑟的子孙将来必遇见的事情，他对他们说预言，为他们祝福。他是按照长幼顺序开始讲话的，你们有兴趣的话去读创世纪49章。但是前面三个没有好话讲，唯一开始讲正面的是从犹大讲起。他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我想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在特别要在犹大支派中的一个家族，就是加勒这个家族，把它挑出来，好像这个镜头在照着九个半支派怎么分约旦河西的产业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镜头变成一个特写镜头，照在加勒这个人的身上，要以加勒为一个榜样，以加勒为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这些人得到神的产业的一些特色。换句话讲，领受神所赐的产业，每一个人有个人当尽的责任。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多少人上个礼拜六有来礼拜六崇拜的。我上期已经提到说，领受神所赐的产业，我们要有两种眼光，一个就是所谓的全面性的总括性的眼光， all inclusive view。我们不要只看着眼前我们要得的那一份，我们也要看别人都是同是神的子民他们得的那一份。我们也不是要看现在要得的而已，我们要看过去几十年，按照约书亚记12章13章那里所记载的，几十年前神给以色列人的产业要他们先去看。第二个眼光是一个前瞻性的眼光， forward looking view。不要只看你现在眼前有的这一份，要看那将来神预备给我们更重更真实更永远真正永远的那一份。我在上礼拜已经提过，这两种不同的眼光跟心态，它应该产生的作用是激励我们。我们看到别的神的子民得到的产业，得到神的祝福，这个事实应该激励我们，鼓励我们要殷勤，要警醒，不要怠惰。也就是说，已经 imply 每一个人有个人当尽的责任。但是我上周没有讲这件事情，没有特别的讲，我只是 imply 这件事情。所以当我说我们的时候，我只是一个以我们的一个集体的名词来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看到别人得的受激励，那我个人也应当受激励，这是不用解释的。我上周没有讲个人的责任。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听过大概至少2、3个教授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们说，几乎大部分的讲章，经过仔细的分析之后，都有异端或者极端的可能。事实上讲得越深刻的这个危险性越大。为什么？教授告诉我们说，因为30分钟、40分钟之内你不可能把神与人之间神要对人所说的一切的事情交代得完全。一个人不可能在30分钟、40分钟之内把真理讲得全备。有一个教授甚至于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任何人如果认为这是他做得到的事情的话，那就基本上认为这整本圣经是没有必要的。有谁能够用30分钟、40分钟时间把这本圣经读完？所以 这几个教授，我听过的教授都说，说不用担心，你不用在一篇讲章里要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的那么全备，你只要把经文就着经文的内容能够讲得深刻，能够让信徒们听了之后能够心里面有相当程度的印象，你就达到你讲到的这个责任了。至于没有讲的全备的，每周都有每周的机会，每一个礼拜这个信徒们来聚集都有机会再听以前所没有听到的。而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约书亚记十四章十五章就是一个很好的 example。 前面讲了我们领受神赐的产业要有的那种全面性的眼光，前瞻性的眼光，但是现在让我们看到的是讲到领受神所赐的祝福，每个人有当尽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绝对不是共产的模式，有饭大家吃，没有饭大家就饿，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绝对不是一个共产的模式，乃用加勒这个家族以他这个个人得产业为一个例子。你如果没有仔细去看这段圣经的话，你可能会对于加勒所说的话觉得他这个人有一些狂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像有一点狂傲，他高抬自己，他标榜他个人的这种特色，他胸有成竹，很有把握。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他所说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你仔细的看，你会发现加勒当他提到耶和华要给他的产业的时候，他提到耶和华所说的话，耶和华的应许，他讲到六次之多。在他短短的这所记载的短短的几句话里面，他提到耶和华所说的话提到六次。第六节，耶和华在加低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第九节，当日摩西启示说，这个摩西当日所说的话，摩西是神的仆人，就是代表耶和华说话，是第九节。第十节，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第十节的下半句，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第十二节，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那山地赐给我。第十二节最后下半节，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你看他短短的几句话里面，他提到耶和华讲的话提到六次。加勒看他自己所可以得到的，或者说他将要得到的，他将这一切归在耶和华以前曾说过的话，不是在他个人的功劳。他能够得到这些产业，他能够得到这份基业，这个根基，这个根基全然是耶和华以前曾经说过的话。所以你如果说加勒有信心的话，他的信心是建造在根基于神的话跟神的应许，而且是神以前所说过的话，不是现在讲的，是以前讲的，45年前讲的，是神过去所说的话。加勒说，神说了就算数了，神过去所说的话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时间可以改变，空间可以改变，神曾经说过的话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神的话，神的应许是所有神的子民共享的。耶和华将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亚伯拉罕所说的应许是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共享的这个应许。也就是说，每一个信靠真神的人，我们的根基是相同的。你信主才3个月，信主10年、20年、30年，没有差别，我们的根基是相同的， 神那永远不变的话语，这是我们信心可贵的地方，这是我们信心有价值的地方。我们的信心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们信心的根基是靠得住的，是可靠的，是不会动摇的，是不会改变的。时空都可以改变，但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是不会改变的。所以 Leon Morris 他在他所写的一本解经书里面讲了这样的一句话，我先把英文念一遍。 It is not so much great faith in God that is required as faith in a great God。中文的意思就是利用猫子这样说，他说人所需要的不是一个对神伟大的信心，不是对神产生一个伟大的信心，乃是对一个伟大的神信心。当然这是这些很有才华的作家写作者 他这样子用这些词句，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个差别。我们人需要的不是对一个神，这个神是干什么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从对他产生一个非常伟大热诚的信心。人并不需要这个，人需要的是对一个伟大的神产生信心。即使那个信心看起来相当的微弱，但是如果这个信心是对着一个伟大的神而生发而出的话就够了。每一个信靠耶和华真神的人，这个根基都是相同的。你我所信的神，所信他所说的话应许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个根基是相同的。神永远不改变的本性以及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但是马上我们就发现不是这个样子啊，因为约书亚那一代的以色列人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两个人之外都没进迦南啊，这是事实啊，这是一个事实啊，怎么解释呢？应许是客观的，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应许是客观的，应许是全面的，这是我上礼拜所要讲的里面的一个很主要的意思。我们看神的产业 an all inclusive view， 一个全面性的眼光。应许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人的回应包括我们的态度跟行动是主观的，就我们人来讲是一个主观性的回应，是个人性的，是会改变的。我再讲一遍，应许是客观的、全面的、不会变的。人的回应是主观性的、个人性的、会改变的。每个人信心活泼的程度、不同的程度，决定个人所得的不同。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活泼的关系，不是一个死板的关系。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灵活的现象，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现象，是一个互动的动态，不是一个静止的机械式的一个情形，是一个要刻意去培养去栽培的，花心血去栽培的，不是一个所谓的 automatic issue， 是要我们在知道这个客观的应许之后主动去回应，而不是被动。人有时候会想说为什么这样子呢？神如果要把应许要把恩典赐给人，如果是恩典的话，为什么我还要用回应来拿呢？为什么不就掉到我的膝头上就好了呢？那样才算是恩典呢。如果我的回应会决定我所得到的不同的程度的话，但是那怎么能还算是恩典呢？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那么难回答，要换一个角度回答，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不能够直接的来从这解释这个现象，要换一个角度。其实人的本性是喜欢活的东西胜于死板的刻板的东西，你我的本性都是如此。你看小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喜欢小动物，你只要买给他一个 stuffed animal 就够了，猫啊狗啊兔子啊熊啊 stuffed animal 喜欢的不得了。我们家现在有一只狗已经养了7年了，在养这狗之前就是这样子，孩子们跟我说要狗，我这个爸爸就是懒得弄这些事情，就是好给你买个 stuffed animal。我就说你们喜欢什么，他喜欢 Labrador， 我就买了一个 Labrador 的 stuffed animal 给我的孩子，喜欢的不得了，晚上睡觉抱在床上。但是过不久又来跟我说，有一天跟着美林四个人说，爸爸我们要向你提出上诉，终于要劝告我，结果我终于这个听了他们的请求。当那只小狗回到家的时候，各位你们觉得我的孩子还去抱那 stuffed animal 吗？还会去抱吗？我告诉你，那个 stuffed animal 非常的 neat， 它也不拉，它也不撒，它非常的干净，它甚至它还有一点香味的。而那个小玩意儿又拉又撒，非常的麻烦。但是我的孩子去抱它，去亲它。人性喜欢活的东西，人性不喜欢死的东西。连大人也是一样。我去过一个弟兄的家里，他们家里养了很多的花。然后我一看到好漂亮的兰花，我就是一个偏偏没有什么见识的一个牧师哈，所以我就走到一个面前说，哇好漂亮。那个人说，不要看那个，过来看那个是假的。他就把我领到去看一个真的，而那个真的跟那个假的比起来，我告诉你哈，那个假的漂亮多了。那个真的那个叶子还没有长得很好，还没有花苞，那个假的非常漂亮。这弟兄为什么要把我从一个漂亮的一个假花面前拉去给他看一个其实长得不怎么样的真花？因为他花心血栽培，他花心血栽培，所以长出来的虽然没有假的漂亮，他的心满足。如果我们这些按照神荣耀形象所造的人是这样的话，各位弟兄姐妹，谁能够 criticize 神说你也是这样看人呢？各位弟兄姐妹，你在想，当我们想到当有位格的人际有位格的关系 person 或者 relationship 不是也是这样子吗？我们这边都很多人都已经是为人父母了，我们都有孩子，如果有一个孩子非常的被动，非常的勉强，你要他做事情要花心的功夫扭着他的背脖他才肯做，而另外一个非常的主动，非常的热切，各位弟兄姐妹，都是孩子，都是我们生的，造成不同的动态，造成非常明显不同的动态。同是儿女，一个主动的，一个热切的，热诚的，贴切的儿女的心，他父母看到他的时候，那种自然而然产生的心情是不一样的。而加勒他的信不同于其他以色列人的地方是什么？在这里他有讲，就是在第7节第8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迪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这段故事你们有兴趣也回去看一下，民数记13章到14章所写的。我们读过这个新旧约概览的人都大概都知道这个故事。12个探子被派到迦南去探望，他们还拿了一些果子回来，回来报告之后，有10个说不得了啊，不得了啊，那些是吞吃居民的地啊，我们所看见的人身量高大，我们站在他面前就像蚱蜢一样。他所说的都是事实，没有说谎。其中只有2个 加勒跟约瑟亚说，若耶和华喜悦我们，就必把那地赐给我们。那个十个探子没有说谎，但是造成这么大的差别。一个方面是看到重重的难题，一方面是看耶和华的应许。十个人报告说，哎呀，这太大的困难了，太大的挑战了。另外一方面是看到耶和华的应许，还没有拿到，但是看到。两者的差别导致在约书亚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只有这两个可以进迦南。有人会说，这么一点点的差别怎么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怎么会这样子？上帝怎么这样子做事情？因小失大是人生中常见的事情。现在联邦政府估计Katrina 的灾情要花掉联邦政府超过$100 billion来修复，$1000亿美元，$1000亿美元。若是30年前修那个防波堤的时候，没有想说我们修一个只要挡3级台风就够了的，多花多少钱？5亿、10亿美元、50亿美元。若是过去这20-30年来，或者过去这几年来，当工程这个工程队一直请求说拨给我们款项去加强的防波堤，各位，因小失大是人生中常常见的事情。今天我们要学的功课，并不是说，哎呀，怎么因这么小失这么大呢？你应当学的，我应当学的是，能够因小而怎么样，而得那大的。你不要在那边怨叹说，哎呀，怎么因小失大？你应该说，原来有这么多因小可以得大的机会。当时如果花20亿美元，现在可以省1000亿美元。这要看你怎么学教训，然后你再看两者的差别，其实是很大的，或者说基本上是不相容的。加勒说，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专心这个字在 NIV 的翻译 wholeheartedly， 全心全意，一心一意，单纯跟纯粹。另外一方面意思就是说，三心二意，摇摆不定，这两者是不相合的。可悲的是，这个三心二意摇摆不定的声音是从神的子民那里发出来的。你在读民数记14章，你就会发现，当这些十个探子的消息带回来的时候，全会中先是喧嚷，到后来哭嚎，大声的哭嚎，整夜的哭嚎，到后来甚至于有人说，我们不如再另一个首领把我们带回埃及吧。你看到没有，原来只是一个三心二意摇摆不定，到后来就决定一个方向，那个方向不再是往应许之地走，是我们回到原来那个地方去吧。约书亚、加勒在那边一直想要把这个局势扭转过来，甚至于到一个地步，群众们说，有人提议用石头打死这两个人。你看到没有？是不相容的。而我们从这里看到，对神的单纯的信心，有时候是跟一个大众化的意愿有显著的不同。对神单纯的信心跟 popular opinion有时候是相反的方向， 甚至于这个 popular opinion 包括在神的子民当中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在这里我想读一下我上礼拜才收到的生命季刊通讯8月20号出刊的这一份通讯，也觉得很巧，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上帝的印证要我讲这篇信息哈。有人可能会说是，对我来讲就算没有收到我还是要讲这个哈。他这一个通讯里面他的题目是信仰越纯粹越有力量。这不是一个写得很深刻的文章，因为这些办文字施工的同工们每隔一两个月都要写篇文章是相当辛苦的哈。但是里面有几句话我还是觉得值得念给你大家听，我念一下哈。信仰越纯粹越有力量是基督徒一生之久必须坚持的信仰实践。在世俗风气侵入教会的今天，人们的信仰变得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模糊，与信仰越纯粹越有力量正好相反，现在是信仰越混杂越有市场。你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到，至少生命季刊这个短文所要表达的纯正的信仰不会是一个投人所好迎合大众心情的信仰，纯正的信仰不会是随着大众化的潮流来走的。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大家都同意这件事情的话，你会发现在这里短短的14章15章在加勒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对我们今天有非常贴切的应用性。你我的信仰怎么样专心，怎么样纯正，你我都没有，今天都没有人要我们去打仗，我们不需要到迦南，不需要到巴勒斯坦去打仗，那你我怎么专心起来？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大众化的潮流跟我们专心的意念可能是相冲突的？我就举一个例子，今天在教会里服侍这两个字这个观念，我请问各位，服侍是不是一个大众化的风潮跟心意？你们不必点头或摇头，你们自己想一想，服侍是不是一个大众化的一个潮流？我个人觉得大概不是。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年也好，这个秋季已经开始第二个礼拜了，所以讲这个例子没有任何要马上应用的，所以我们大家只是听听而已哈。每三个月儿童事工都急需老师，上一次在这边还特别报告，哎呀，紧迫的不得了。各位弟兄姐妹，我说句实话哈，这个现象其实是说不到过去的。我们现在礼拜六晚上，我再讲一个事情啊，我在这里说的不是礼拜六儿童事工的问题而已，我觉得礼拜六礼拜天是一样的严重啊，我绝对没有意思要讲礼拜六的问题而已，我等一下也会解释。我们现在礼拜六大概70-80个孩子，70-80个孩子就代表大概有多少个父母？70-80个父母，你把一家大概平均算一个家有2个孩子，我说平均啊，有很多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的，那父母的比例就应该更高了。70-80个孩子，如果一个家庭里一对夫妻2个孩子的话，以这个平均的话，就70-80个父母，每一季需要20个老师，一年轮一季，就是有儿女的父母自己来教儿童主日学都排不出来，我认为这说不过去。而礼拜天我就觉得更严重了，300个孩子，就表示有300个父母礼拜天来这里排不出来，一年只轮一季3个月排不出来。我就想从这个事情就想让他知道，服侍不是一个大众化的风潮，不是一个大众化的一个潮流。那有人说，牧师你不能这样讲，你要知道教这些儿童很多的困难，我的英文不好。我告诉你哈，5-6岁的孩子不会嫌你英文不好的， 我甚至于认为一年级、二年级，甚至于到三年级的孩子不会嫌我们英文不好的。而我个人认为，如果你认为一年级、二年级、三年孩子都会嫌我们英文不好，那是很邪恶的孩子哎，才八岁就这么邪恶啊！我告诉你，我的孩子两个大的跟我提他们在教会里面印象最深刻的阿姨，我不要讲是哪些阿姨，在他们自己描述，在他们在这个教会主日学、儿童主日学成长印象最深刻的阿姨们，英文都不怎么灵光。我告诉你，而我时常认为，各位弟兄姐妹，各位 OBC 们，这是我们的机会，这是我们的机会，在小孩子小的时候就灌输给他们一个理念，我不需要讲 perfect English， 我就可以 teach 你。这个机会你不把握，你到什么时候把握？好，困难。我今天可以在英文堂讲到，今天栾长老在这里哈，他有时候排我英文堂讲到，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这个我的母语不是英文。但是今天虽然他在，我还是讲，其实我一点都不在意。我事实上现在非常 enjoy 在英文堂讲到，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讲完之后开车回家，我的儿子坐在后面，我说 John Paul， what was my point？我心里面非常的喜乐，他能够把我的 point 说出来。我有时候一边讲章三个 point， 他三个 point 通通听出来。我二十多年前刚刚到美国的时候，在洛杉矶场换飞机，对着那个空服人员结结巴巴的讲话，那个空服人员是一个华，是一个亚洲人，皱着眉头 ，Do you speak Chinese？ 我说 Yes I do， 请你讲华语，你的英文我听不懂。这是二十年前。你们认为我现在的英文就算勉强可以在英文堂讲是怎么来的？坐在那里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还是每一次对我来讲就是几个字，硬着头皮上了。我到德州做助教，被带到那个班上，一进门我的前140个学生坐在那里，德州大部分都是白人，然后那个我想我改考卷就好了，就没想到第一节课完了，那个老师说 Henry would you like to say something？ No， get up and say something， this is our TA。 然后我就站起来讲，我才讲了两句，全场就哄堂大笑。但是对我来讲硬着头皮就上了。我告诉你，很多东西都是变数。我英文讲的不好是个变数，我讲到讲的好不好是个变数，但是有一个不变的东西，你我都要学习掌握住。你我要学习掌握住的就是能够抓住那不变的，而使它能够可以改变的把它改变过来。这些困难并非一定是克服不了的障碍，真正的问题还是在我们个人是否有一个专心跟从耶和华，是否有一个单纯的信心。若个教会的情况还算好了，相当多平信徒的服事，但是服事不是一个大众化的潮流。所以在我们当中有服事的人，我希望你能够切切地记着这件事情。你今天不需要去打仗，你今天不需要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你切切要切切记得，我的单纯的信心跟我眼睛所看到的一些大众化的现象要有一个相当程度的抗衡。我也提一下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让你们知道并不是我一直把信心跟服事这两个事情连结在一起。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门徒们来到耶稣面前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我们很可能都觉得我们跟主这样祷告是一个他喜欢听的祷告，对不对？哪一个人会觉得说跟神说，神啊，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这不是他喜悦的祷告。但是你注意听耶稣所说的话，耶稣的回答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很小的种，不需要大，就是对着这个桑树说，你叫他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而最让人震惊的是他下面所说的， 你们谁有仆人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坐下来吃晚饭呢？岂不对他说，预备晚饭，束上带子来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他吩咐的一切的去做了之后，主人还谢谢他吗？仆人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当做的。门徒们去问，可不可以加添一下我们的信心？耶稣用一个比喻回答这件事情，你的服事坚忍到底吗？信心不在于大小，乃在于是否单纯，是否真诚，是否是活泼的。而他的一个表象就是乐意服事的心与行动。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如果这些旧约的故事有任何意义的话，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有一个激励，使得一些我们觉得自己不能做事的人今天能够有一个不同的想法，一个不同的意念。神向我所要的是一个单纯的信心，让我们起来能够开始行动，像迦勒一样。而他刻意专心的信，在他的生命里面生发一个长远的生命力。第十节，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现今85岁了，老了。老，我想大概是有不同的老法。一种老法就是老大不掉，老态龙钟。迦勒不是这样子，他是一个老当益壮的人。他说耶和华45前所说的一句话，就保守我存活这45年。而这40年不是一个容易的日子，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这还是一个打仗的日子。迦勒看到30几岁、20几岁的人死在刀剑之下，他就一次又一次的可以存活。他不把这件事情归功于他自己的武术特别高强，他说因为耶和华照他当日应许我的使我存活这45年。不但如此，他说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我们刚才读的第15章就是想大家看到，他所说的强壮并不一定是指的一种这种身体上的强壮，甚至于你可以读到他可能到了分页面对的亚纳族，就是巨人那一族的时候，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身体的力量不够了，所以他应许谁能够跟我同心，我就把我的女儿嫁给他。他所面临的困难是一个真实的困难，但是他是一个老当益壮的人。不但如此，他也不是那种老气横秋的人。他说什么？你看他最后那句话，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或者，他用或者这两个字，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啊？你就说哎呀，或者就不大有把握，对不对？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是迦勒奇特的地方。他对于前面的事情，要发生的事情，他还有非常兴奋的看头。他说或者耶和华他要 surprise 我。我觉得人为什么到后来越来越没有生命力，就是因为 nothing surprise us， 没有什么事情再让我们觉得说哎呀让我惊讶让我惊喜。而事实上我们活到某一个地步，我们就发现有很多我们不想的东西，以前没有想的东西，不愿意想的东西，已经在一个我们毫无控制的情况之下一直往我们这边冲过来。我们不想生病，但是我们想说有一天我会生病。我们不想老，但是有一天我们知道我们会老。
好像所有前面等着我们的都是我们不想要但是注定要的 and nothing surprises us。 加勒在这里说 Perhaps God will surprise me again。 各位弟兄姐妹， What kind of life you prefer？ 你喜欢什么样的人生？我告诉你，如果你希望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有同样的情怀的话，现在是我们重新再拾回那单纯信心的日子。我们一起祷告。父，我感谢你，每次稍微安静下来拒绝去听这个世界的声音的时候，来看你的话语，我们的里面就有一个说不上来的兴奋以及安慰。主，求您让你的话语对我们发出美好的功效，你自己的心意也喜乐，你喜乐把基督耶稣这一个不变的应许赐给我们，你甚至于喜乐我们这一些残破的孩子所对你所做的回应。父啊，谢谢你，谢谢你收纳我们，谢谢你更新我们。若个教会已经要进入27年的年岁，求你也祝福我们，让我们是一个老当益壮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